大家好，欢迎来到思敬讲堂。今天呢，我们来谈谈马英九去中国干什么。那么马英九这次去中国呢，讲好听一点呢，在台湾是议论纷纷，讲难听一点是骂声连连。那么我们今天呢，不骂人，我们来这个探讨一下，就他跑去中国所谓祭拜黄帝陵这件事情啊，我们特别来讨论讨论，分析分析。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我们很年轻的历史学者李文成先生到我们这个节目来。文成好。
曹董好，各位资定讲堂的朋友大家好。
李文成他是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所毕业的，他现在也在高中教历史是吧？
之前有一段时间在高中，现在未来会在政大 EMBA。
那所以他是一个很新锐的年轻的历史学者啊。那我们今天呢谈这些祭祖啊，跟历史有关，所以请他来了，一起来谈谈啊。那么这次马英九跑去拜皇帝了，
是。
那么嘴巴提到就是炎黄子孙，对吧？那么炎黄子孙呢，这个现在大陆常在讲啊。首先我们看，炎是炎帝，黄是皇帝嘛，
是。
他们的关系怎么样？你要不先谈谈
啊？这个很有趣哦，就是马英九他强调说，他这次去祭祖是为了和平，追求未来国家能够终极统一。但统一跟和平这两个概念啊，如果你光看炎帝跟皇帝的关系，就知道缘木求鱼。炎帝、皇帝啊，他们其实各自代表的是神农氏跟轩辕氏的两个部落。那毕竟那是神话年代哦，我们现在的考古能够找到一些证据，但是没有更多的文字可以去表述这段历史。但神农跟轩辕很明显，无论是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还是钱穆这样的大学者，他们考证出来都会发现，神农应该是属于农业部落的领袖，而轩辕所代表的应该是游牧部落的领袖。那所以这样两个族群在那个年代相遇于今天的河南这个地方，它是一场大战的开始，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说，所谓的统一或者民族融合的过程，其实伴随的就是非常惨烈的战争。
对，好像是说炎帝时间远远早于这个皇帝，
是
吧？也那么当然有人说他们炎黄是兄弟，这应该是不对的不对的啊。那么所以说当皇帝碰见炎帝是一场可以说种族灭绝的大战，对不对？后来皇帝打败了炎帝以后，又跟蚩尤大战。
对，
以前农业时代啊，这种部族间战争啊，基本上就是种族灭绝了，
是，
对不对？到了像这个辽啊、金啊、元啊、甚至清啊，他们这个通常关外来关内啊，除了抢东西之外，抓人回去当奴工嘛，
对，
对不对？所以这以前蒙古时代打了什么地方，基本上都是一场种族灭绝啊，
对，
对吧？所以说炎黄的这个可以说是仇人啊，
是
啊，那把他摆在一起拜啊，第一个这是一个很可笑的，对吧？那么另外呢，这个中国每次讲这个炎黄子孙呢、先问你说谁是炎黄子孙？
对
啊。当然马英九自称是炎黄子孙，
是，
对吧？其实这个中共啊，好像在1990年以前他是不谈这个的，
是，
对不对？
他们是有无神论的政权。
哎，这个共产党以前是讲这个祖国，
对
啊，他就是等于说全世界的工人啊，无产阶级，
对，
起来推翻他所有的政府，
对，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们是没有什么国家民族观念的，
是，
对。那么从1990年以后，开始搞这个东西，
对，
自我矛盾嘛，
对，
炎黄子孙跟不是炎黄子孙有什么差别？
有趣，
对啊，
应该这样讲哦，就是说皇帝他的部落自然有游牧性质的特色，所以在19世纪末的时候，其实章太炎他们甚至有一种学说认为，皇帝也好，或者炎帝也好，可能都是来自于西亚这个地方的游牧民族，所以有一个中国民族西来说这样的一个假想。那其实这也符合我们近几年在看那个《人类大历史》这本书嘛，就是说，其实人类的历史发展就是小麦征服每一片大陆的过程。 小麦它原本是在西亚，然后慢慢的被这些民族透过草原带，然后带进这个农牧农耕的地区来。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说，其实皇帝他所象征的那个图腾，如果从史记上来看，他叫有熊嘛，所以他象征的是那个熊的图腾。我们如果去看北亚阿尔泰系的这些民族当中，其实他们对熊的那个力量的追捧是存在的。所以像我们在讲普丁大帝的时候，很多人会比喻他就是北极熊，或者就是西伯利亚的棕熊，感觉是 powerful 的。可是其实中国或说所谓南方的这些人群，他对熊没有那么大的崇拜，因为熊在南方长得比较小只，看起来不像这个游牧民族看到的那个熊这么的巨大。所以如果我们要认真追究的话，其实皇帝他所代表的，所谓炎黄子孙所代表的，可能会比较接近传统汉人印象当中的那些蛮夷啊，特别是北方的像匈奴人啊、鲜卑人啊、羯人啊、氐人、羌人。所以如果我们再往更后面来看的话，越是这些外来民族，他们对皇帝的追捧都会越加的明显。像说秦国这个国家啊，他在史记当中就第一个出现去祭拜皇帝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是秦国在整个东周列国当中，他的地位是很低的，他在地理位置上面距离
西戎啊，
西戎，他就是跟西戎无数的这个繁殖也好，或者说演进也好，他是一个边疆的民族。所以我们甚至在史记可以看到天下悲秦这样的文字，就是住在中原这个地方的人觉得秦国既野蛮又落后，甚至他们的第一代祖先会被封到那块土地去，是因为周王需要有人帮他牧马，所以找了一个叫非子的人过去。这是什么概念呢？就站在中原人看秦国人，就很像天庭在看孙悟空一样，就是弼马温的角色。
所以中国历史啊，你看其实都是一这个北方来的，一直在驱赶、
对
欺压这个南方来的，
对，
所以说等于说这个，你看魏晋南北朝就明显了，北魏兴起以后，慢慢慢慢的这个一直北魏了、东魏、西魏、北周、北齐，隋唐就一直扩大嘛，西晋灭亡以后，士族东迁，
对，
一直往南跑跑跑跑跑，跑到最后隋代完全把它
消灭掉了，
消灭掉，现在我都常常讲这个中国，中国这个概念啊，我觉得很含混。
是，
其实我们应该把中国这个，定为这个三河流域，的历史，因为过去中国其实它不是一个国名，
对，
它是一个地理名词，
是
在中央的国家都在叫做中国，就是没有意义嘛，
对
对。那其实我们觉得，中国历史应该还原说是三河流域的历史，黄河、长江、珠江，对。跟那个中央两河流域一样嘛，那这个三河流域那就大家比较清楚，就是这个地名嘛，
对，
你不要他妈是中国来中国去，这个可以说这个马英九在那边讲什么五千年文化，这五千年文化到中间，并没有任何国家叫中国，
对，
即使是今天台湾叫中华民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另外一国，
是
没有个中国，
对啊。
所以任何谈中国来就小心，这是一个圈套。
其实中国这个字它第一次出现是在西周的时候，有一个铭文上面写到宅兹中国，就是指当时周人终于进到河洛这块土地上来。所以其实中国最早期是一个地理名词，它并不是一个有政治意涵的概念。
没错。
那甚至到韩愈他在讲说，夷狄如果入中国学习礼仪的话，则中国之。那如果夷狄他继续按照夷狄的方式，那他就夷狄了。换句话说，到了唐代的时候的中国变成一个文化的概念，也不是我们在后来讲到的这个《西法里亚条约》当中讲，既有疆域，又有民族，又有政府，又有领土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中国。所以其实那就变成一个政治上的宣传。
对，所以要在今天共产党谈中国的时候就很小心，基本上他用一个很不确定的东西啊，在框你，
对，
框你啊。同样道理说，炎黄子孙也在框你，
对，
好。那我们从这兼基因学来看呢，炎黄子孙不是炎黄子孙，从基因来看没差别，
是，
就是现在就很清楚说，比方说同样是汉人呐、汉人跟汉人的基因的差距。基本上都在千分之一的范围里面，
是，
对，也许汉人和汉人基因的差距比汉人和黑人的基因的差距还大，
对，
就从这个基因上面来看呢，人种的这个分别，种族分别 已经是证明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是
对不对？中共显然还是拿这个炎黄子孙呢、啊，他是拿这个东西、啊、来做统战嘛，
对
对，统战呢，那我在想想，他们就基本上就是说啊，你若是炎黄子孙，你就希望中华民族能够复兴强大起来
啊、
哦、啊，那这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啊，什么叫做强大，什么叫复兴啊？然后就说啊，这个中华民族强大起来、啊，一定要把这个台湾收回，
嗯
啊。这也是很奇怪的逻辑，
对
对。那么可是就用这样的统战的方式呢，
嗯，
还完全没有逻辑的陈述啊，
是
迷惑很多人，
是
基本上马英九这种也会被迷惑，
对，
我想他是故意被迷惑，他应该是心知肚明这是鬼扯啊、哦、所以可他为什么去做这种事？
我相信马英九是个孝顺的人，就是他的爸爸的画毒箭筒直到现在都还放在他的心中。可是我们必须要去解破一个词汇，就是统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很多人都会说这是从孟子跟梁惠王的那次对话当中所讲到的，说啊，天下要定于一，然后就由此来延伸，就说所以国家必须追求统一。可是这其实很曲解孟子的这句话。孟子所谓的定于一，是说我们如果有一套仁慈的标准，用一个道德的规范，天下大家都能遵循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天下的秩序就可以定于一。其实说真的，我觉得现在没有任何人需要再去追求统一，因为当前的世界不就是这样吗？我们有所谓的 ISO 啊，就是这个所谓国际上统一的标准。那甚至每一个国家在货币制度上面啊，在经济制度上面啊，在贸易制度上面啊，都有一套标准，行之有年嘛。它不需要透过武力，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我们就已经达成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所以孟子的这个想法后来是被谁曲解的？是到汉朝的时候遇到了董仲舒。董仲舒他把这个儒家的经典变化得更加符合皇帝或说专制权力所运用。所以到董仲舒所谓的春秋繁露当中，那个定于一开始有了为专制独裁擦脂抹粉的部分，就告诉大家一个歪理，就是说如果希望天下能够和平，那必须追求统一。统一于谁呢？一个皇帝，一个专制独裁者的手上。可是我相信即使是中国现在大部分的老百姓哦，即使是内心当中想要追求把台湾并吞的这群人，他们应该也不希望自己的国家之内真的存在一个权力这么巨大的存在。你要知道，在汉武帝他能够用春秋繁露或所谓公羊传这样一个概念把国家进行统一之后，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一点不服国利民。他开始用盐铁专卖嘛，把天下这个利润全部收到长安中央来，然后开始做什么事？北征匈奴，南打百越。所以到汉武帝统治末期的时候，天下户口就减半了。所以大家都说，哎，统一应该对天下是好事啊。没有，他们推恩令下去把诸侯打倒了，他用这个中央集权的方式把权力扩大了，可最后结果其实受到伤害的，哎，反而就是他们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
而且、啊、这个统一呢，其实这个权力过大最容易内乱，
对
对吧？所以西汉有这个七国之乱嘛。
好，对
对，现在这么乱，后来乱到这个到了晋，西晋，
对，
好不容易统一了，
对，
马上有八王
之乱，
对不对？所以这个权力大啊、那么就会乱嘛，
对、
那么所以说这个你要把这个这么大一个国家，然后用用的紧那个什么用紧箍咒把它全员圈起来，
对，
这要多少的暴力加谎言才能够做到？
是，
对不对？所以一定是在统治过程是非常恐怖残忍的，
对
啊，而且非常的欺骗的，
对，
欺骗性的，对，所以现在中共也是啊，中共现在那个权力这么集中，他那个你看维稳的经费啊，大于国防经费，视民如敌呀、啊，
对，
对不对？第二，你看他们在这个最近搞了个国安法，什么香港二十三条立法，也很奇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国家安全问题啊？谁会去？谁会去弄你啊？
对，
对，那可是他就有政权不安全的问题，对，所以他这个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罪绑在一起，把国家政权跟国家绑在一起，就是欺骗嘛，
对，一种流氓行径，
国家没事，政权很 不安，
是，
那政权躲在国家后面，说你颠覆我就颠覆国家，所以我就要处分你啊。一个大一统之后啊，基本上你就必须进行各种诈骗，
对，
进行各种镇压，进行各种恐吓，
对。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先看中共就是这样子嘛，对。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台湾硬要把它，吃掉？对不对？我想基本上就是台湾的存在，就是造成中共统治的巨大的不安全感。
是，因为台湾这几年无论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也好，或者说在民主自由体制之下产生出来的，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建设成果也好，其实都让中国人应该是感到羡慕的。即使他们不断在宣传说台北的发展已经不如他们的二线三线城市了，可是一个明摆在大家眼前的数据就是台湾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好几倍啊，就这个数字的差距，当然在过去改革开放之后是有慢慢的拉近没有错，可是中国在后来开始所谓的国进民退，国家力量又要重新强大的时候，其实导致他们内部的问题也很多。其实刚刚曹总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大一统之后其实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中央过度的肢体肥症，肥胖症，就是说他中央的那个脑子突然变得很大的时候，他身边的所有系统其实都会败坏掉，因为所有在地方的力量都攻击这个中央，那也导致说中央他看到任何人想要来抢夺他权力的时候，那个神经会变得很敏感。就最近不是中国很流行一本小说，然后刚 Netflix 也翻拍成影集，叫做《三体》。三体当中其实就提到一个我觉得中国人很敏感神经的概念，叫黑暗森林法则。就是说他表面上是在说当时的宇宙，如果你在宇宙当中看到任何一个力量它可能存在可以攻击你的时候，你必须不论它是友还是敌先消灭它再说，因为如果他突然间对你开枪了，你就没有反制的力道了。其实这站在我们民主自由时代或民主自由社会来看有点不可思议，就你怎么会恐惧自己的邻居到这种地步。其实我觉得这是专制社会衍生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像说汉武帝他就是一个精神很敏感的君主嘛，你看他虽然表面上很英明，大家都在吹捧他，可他连自己最重用的宰相啊，他可以在执政的五十几年里面连续换十几任宰相，而且宰相几乎都没有好下场。那甚至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所形成的那个所谓独相制度，他把胡惟庸都给砍了，自己一个人身兼六部的工作在做。哎，即使是这样喽，君主权力这么集中了，可他还是很担心，还是需要有锦衣卫。
这很像习近平啊。
对啊，
再回头讲那个祭祖啊。另外一个有趣的就是说，祭祖是目的什么？人为什么祭祖？对啊，当然一般人的祭祖说，我感谢祖先赐给我这个生命嘛。
对
对啊，我祭祖，当然比较迷信就是说，祖先将会保佑你，这种有点那个，交换的，
对，
交易的味道。
对
啊，我给你烧香，你保佑我，交易的味道啊。可是呢，其实我觉得。以前封建时代啊，祭祖可能还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因为封建时代啊，封建嘛，
对，
所以你很多的财富啊，地位啊，
对
啊，你的名声啊，都跟祖先有关系。
对
对，以前这个很讲究的这个门第嘛，
对
对啊，所以这个那你出生哪个家庭，出生你就决定你含的金汤匙、银汤匙
是
还是煤汤匙。
对，
怀念祖先
是。
请谢谢。现在这个很多人都白手起家的嘛，对，你那个这个祭祖啊，纯粹应该就是感情联系了，
是
不应该把这个祭祖再把它弄得很政治化。
对
啊，对不对啊？现在这个，我觉得中国呢强调这个炎黄子孙呢，其实它是有排外的味道
啊。对，因为其实炎黄子孙这个概念的出现呢，应该可以从二十世纪初期，鲁迅不是有一句话叫“我以我血见轩辕”，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当时的中国，他面对到西方各国的这种所谓压力的时候，他必须要塑造一股新的力量，能够来抗衡。那他们能学习的目标跟对象其实不多。中国表面上是文化古国，可是到晚清的时候，他们忽然间发现 自己的这套制度已经远远落后，或者没有办法跟旁边的日本竞争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塑造一个新的观念，他们要有学习的模板。那这时候他们放眼望过去，就发现，哎，欧洲这个时候有两个国家，他们也是非常散落的城邦所组建而成的。那在整个十九世纪末，他们也在追求国家的所谓统一跟强大，意大利跟德国，所以他们才从这两个国家的经验当中去吸取，我能不能建造属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他们才开始借用有没有什么人的故事是可以凝聚我们内部向心力的。这时候他们才追踪到皇帝轩辕氏或者炎帝。其实我记得有一篇论文刚好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他们当时还有考虑过要不要把中华的纪元改成孔子纪元或者皇帝纪元，用这两个观念来强化我们内部这个团结一心的这种力道。可实际上真的大家跟他们都有血缘关系吗？刚刚我们一开始跟曹董有开玩笑说，武则天时代就曾经质疑过，武则天就说中国这么多老百姓，真的每一个人都是炎黄的后代吗？或其实更早以前的陈胜吴广，他们在造反的时候也喊一句话，王侯将相岂有种乎。也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可能跟那一支所谓最贵族的体系已经没有什么关联了，所以我们才要这么努力的生存着。可是等到这个祭祖或者说跟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很多政客发现这中间可以捞取一些政治资本，像满清也曾经考虑过要祭拜皇帝，是因为皇帝他其实很多的这个生活方式或从史记上来看啊，就游牧民族嘛，所以排满风气很盛行的时候，这些满族人为了要抵御这些辛亥革命的元勋也好所提倡的这种要排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概念的时候，就说哎呀，其实我们也是中华的一部分，我们也是皇帝的子孙啊。所以皇帝早就已经是一个政治化的图腾了。对，就是唐代的时候也有官方祭祀皇帝陵哦，因为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去拜庙，对不对？像说汉朝的时候他们有太庙，而且太庙当中只拜七世，七代以前就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我只拜七代以内。那开始祭陵其实是唐代，而且是在唐代政权很风雨飘摇的时候，就整个安史之乱结束之后，有一个皇帝叫唐代宗。唐代宗从大历年间才开始去祭拜皇帝陵，可是后来也衍生很多问题，包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也还在吵皇帝陵到底是在新郑河南还是在陕西这个地方，对啊，所以你看他光他的来源是哪里，大家都还莫衷一是。马英九就已经他觉得哦，陕西那个事，他就跑去拜了。对，这也蛮有趣
的。民族主义是这样的，我觉得说，当你这个民族啊，被人家这个贴了标签，要加以把你破坏消灭的时候，你这个民族团结起来还是有意义的。
是
啊，比方像这个二战纳粹给犹太人贴了标签，
是。
对，把城消灭。当然犹太人的团结自保嘛，这有意义的。
对啊，
可是如果说你这个已经没有这种被整体贴标签要消灭的时候，自己贴这个标签，其实对你并没有好处。要你最后变成一个，比方像这个普丁现在在侵略乌克兰，
对，
他有一些那个一些民族主义的想法，
是
对，因为这个日本发动二战，他也强烈民族主义嘛，
是啊，
所以他民族主义你已经脱离了自保的需要，你再贴了标签，其实变成一个排外、
对
侵略的跟别人一起纠纷的力量，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中共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对，
你再强调这个民族主义，实在是很不智了，
是，
对，你等于是就是促进自己的自大傲慢，
对，
排他，然后战狼外交，
对，
对不对？你看起来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民族主义它是一个双刃，两边刃嘛，
对，
对吧？该用的时候可能有需要，不该用的时候你不要随便拔出来乱晃，
是啊，
对，所以这个现在的中国，你真的。不需要的民族主义了。
对。
可是呢，因为他的政权太脆弱，反而需要这种东西啊来维持。那这其实他的强大民族主义反映了他政权的虚弱，也反映了中共的统治的心虚。
是。
那当然，现在拿这个民族主义、炎黄子孙，来骗了、 台湾一定要说你不要被骗。
对，
第二，我跟你这不是中华民族，好不好？对，因为你说从这个我说山河流域啊，
是
东亚这块这个大地呢，嗯，很简单啊，游牧民族，
对，
游牧民族冬天到了没牧草了，它往下就是欺压，
对，
所以这旱作
对
民族，然后呢再往下欺负这个稻作民族，
是
水稻的，
对，
最后再往下欺负这个根茎作业的民族，这种白菜来的，就一路是这样再下来。我们如果照这个语系来分呢，
是
北方的，它以前是叫阿尔泰语系嘛，
对，
中原这个叫汉藏语系，
对，
南边叫做苗瑶语系，嗯嗯嗯，台湾是南岛语系，
对，
哦，南岛语系，
对，
那所以说台湾那个相应的站出来，对不对？我不是中华民族，
是啊，
你认为中华民族了，请你回到你的那个山河流域，
对，可以用脚投票，
对，你可以回到山河流域，你不要再扯，我不是中华民族，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不要被他这个，不要被他的愚弄嘛。
对，
那尤其是这个马英九不应该，你要做台湾的总统了，也自己想说我是台湾人，
是啊，
啊你为什么跑去祭祖？你是什么意思？
对，
台湾人跟这个你这个炎黄子孙有时有了，就有些闽南人还认为说我是什么什么炎黄子孙，可是闽南人知道你当时来台湾，只有唐三公没有唐三婆，
是。
你一定是本省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原住民血统嘛，
对，
血缘嘛，那你为什么不大大方方说我原住民血？
是啊，
这边还是有点那个汉夷之见呐、